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非常非常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或者是你跟儿女之间的互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鼓励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什么时候可以打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在我们要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灵修的这种心得吧。最近灵修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标题，就是越制自己的行为。什么叫做越制自己的行为呢？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运动员需要过有纪律的生活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效的来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样的，我们信了主，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也需要要约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能够被神更有效的使用吧。圣经里面呢，常常教训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我们说人的舌头呢，是非常容易讲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或者是在人家背后会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特别的小心自己的话语，免得在言语上面犯罪。同样的，当一个人在激动的时候呢，也容易失控，思想混乱，语无伦次。那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学习的是控制情绪，以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情况。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就是要好好的来亲近神，让神的话语时时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丁姊妹你好吗？
我很好啊。
是丁姊妹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
嗯，
丁姊妹，你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讨论呢？
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我们都是都属于大龄的了，然后找不到适合的对象，所以然后我们就介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外邦的人，他不信主的，但是他也不反对，但是他有一点残疾，他小的时候打针，然后把耳朵给搞那个了。
丁姐妹，我可以稍微认识，
就相当于一个哑巴嘛，对吧？
嗯，
他其他方面都很好，都很健全，跟正常人一样的。然后我们才和相处，然后也有点矛盾。然后呢，
丁姐妹啊，不要紧张。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
我听了。
哦，听了多长时间呢？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听过了，但是没有坚持听，就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听。
哦，好，所以曾经听过这个节目，对不对？
嗯
嗯，好，那你今天主要问的是你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虽然不信主，但是我感觉还蛮有神的带领的。
不是不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今天你刚才说的教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大龄年龄的人，而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对象是你找不到对象吗？
是的。
好，你自己找不到对象，你今年多大了呢？
32。
哦哦，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17岁的时候信耶稣的。
17岁就开始信主，然后信了主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对不对？
对。
嗯嗯嗯。所以呢，在教会这么多年，但是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现在呢，就有人给你介绍不信主的人吗？
是的。
嗯嗯。是家人给你介绍的吗？
是我妈妈，就是隔壁邻家，就是邻居介绍的。
嗯嗯。给你介绍的这个对象是残疾人呐？
对。
哦，信耶稣吗？
他不信耶稣。
哦，给你介绍了一个不信主的，但是呢，对方又是残疾人，对不对？
是的。
嗯，他能够自理吗？
他能够，他还上班呢。
哦哦哦，还上班。那你跟他除了没有？
除了一段时间。
除了多长时间呢？
嗯，有几个月了。
有半年吗？
有，但是现在因为上次然后跟他的再然后就是搞闹矛盾嘛，然后就有从过年前的时候来过一次，然后因为搞矛盾啊，到现在都没有再联系了。
嗯，没有再联系哈。他是不信耶稣的，那你觉得你可以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建立家庭吗？
其实我跟你说啊，
嗯，
介绍对象的时候，我不知道就被他这个残疾给吸引了，因为如果不是残疾，我可能不会嫁给他。
为什么你会被他的残疾吸引了呢？
我不知道，如果是个正常的人，我觉得他很好的，因为我自己嘛，因为我自己也有精神疾病，所以。
哦，你自己也有精神疾病啊？
对啊，17岁的时候，就是因为从念书下来了，然后就信主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病身不能念书了嘛，然后就是
你有精神分裂症吗？还是什么病？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我跟你说的。
你有精神分裂症，那现在你有吃药吗？
有啊，都吃好多年了。
嗯嗯，所以这个病情一直在稳定下来，对不对？
嗯
嗯
嗯，对。
我觉得呢，其实。在农村32岁的话的确是挺大的，如果没嫁人的话，对不对？
对
对，但是你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底儿，就是说就算是今天我的年龄大，但是我对婚姻的理解跟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是什么。你在主的面前，你曾经为你的婚姻祷告过吗？有没有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
祷告过。
祷告过。那你有没有跟神求，就是说我想要一个怎样的另外一半？
没有，我只不过碰到这个人，我觉得这好像就是给我上帝给我预备的，因为之前介绍的教会人给我介绍了一些，然后全部就这一个嘛，我觉得，然后感觉。
之前教会给你介绍的那些你都不觉得不太好，只是这一个呢你有感觉。尤其是你说当你看到他是残疾人的时候，你就特别被吸引，对不对？
嗯
嗯嗯。好，对方也知道你有精神分裂症吗？
他知道呀。
嗯嗯，所以他就跟你相处了6个月，现在呢闹了一点矛盾，就没有互相的联络了。那我可以再问一下你吗？就是说你对婚姻的认识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好好的等候神的预备，不要自己就是匆忙的因为年龄的缘故呢，或者是别人的介绍就走进婚姻。 等结了婚发现哎呀问题不对了，所以呢就离婚，那这个呢是双重的打击跟伤害。婚姻是一个维生来的，就是当你走进婚姻以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解除你们的婚约，除非圣经里面说夫妻其中有一个人犯了奸淫，所以这一辈子的维生是很重要。而现在你所认识的这个对象呢，他是不信耶稣的，他也接纳你的信仰吗？
嗯，他接纳。然后信主的都是比较这个都是行善的嘛，都是比较
信主都怎么样？
他说信主都是行善的，不是坏事，他说是好事。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传过福音呢？
有。
那他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信呢？
肯定，你给他传肯定是。就像我才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对
对。然后我跟人讲，听了也不是似懂非懂的，也不是很明白。
那他这六个月你们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带过他去教会呢？
没有。
我鼓励你啊，就是说有机会的话你要继续的跟他传福音，而且呢也让教会的传道人能够去关心这个你认识的这个。
因为对，因为我们刚定下来的时候啊，然后就教会就搞疫情嘛，然后教会就不能聚会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现在在可以在那个微信呢网上呢可以把这个需要告诉教会的肢体，让他们为你这个现在交往的这个对象就是祷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是说因为对方不信我们就完全拒绝，可能对方没有机会听过福音，所以他没有机会信耶稣，那借着你跟他的互动，你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带领他信耶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我认为在你们要决定走进婚姻之前呢，首先先要认识婚姻是什么。如果你的男朋友他不信耶稣，他对婚姻的价值观还有对婚姻的维生跟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为什么不找一个不信的呢？因为两个人的世界思维的方式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将来在婚姻里面就可能很痛苦。而且在婚姻生活里面每一对夫妻都会有难处，但是信耶稣的夫妻呢就算是有多大的难处也会降服在耶稣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对不对？但是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不会有问题，不会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听众，你找对象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想清楚，对方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建立家庭，将来生活在一起，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明白吗？
我也知道，我觉得就是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对。
所以我鼓励你先跟他传福音，先把福音传给对方，让他真正的认识耶稣。而且你们也应该多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们争吵也是很正常的，明白吗？借着吵架，借着对事情的看法不一致，能够更多的认识对方，明白吗？所以呢我鼓励你再继续的跟对方处一段时间，不要着急，千万不要说啊，你不会着急的，对
不
对？
可是他不愿意跟我交往，他然后我们有矛盾，然后他就不回我短信了。
那你就急不得，你不要急，你着急也没有用，对不 对？那就为你这个对方祷告。首先呢我觉得要为他祷告，让神在当中工作，让他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如果是神的带领，神的预备的话，也让他能够跟你继续的交往下去。如果不是的话，你也不能强求，因为感情的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明白吗？
明白。
好，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哈。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辽宁的王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哎，听到你的声音好高兴啊！
哎呀，我也好高兴啊，王姊妹。
嗯，我觉得听你的启发，开导我，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
嗯，感谢
神。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嗯，感谢主吧。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我们一起学。王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我就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也想跟我的老婆婆那个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沟通。
老婆婆是谁呀？
啊，我的老婆婆呀，就是我老公的妈妈呀。
哦，跟你婆婆对不对？
啊，是。
啊，你想跟你的婆婆好好相处？
嗯，但是我跟我老公的从小的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我老公是在农村长大的。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想法。我觉得我的老婆婆她很强势，而且特别爱操心，就是什么事都爱管。什么事都爱问。
是。
有的时候，我想就是想有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
嗯。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吗？
有点小小的距离。
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吗？
啊，我们不是住在一起的。
哦、
但是我老婆婆的我老婆婆家是在农村。她现在年龄慢慢渐渐大了吧，以后来沈阳的次数会很多的。她现在来沈阳了，在我小姑子家住。
哦，不是住在你家，是住在小姑子家。
他现在我小姑子家住，上我小姑子家串门儿。
哦，
他以后会来沈阳的次数很多。
是。
以后会来这儿住的。妈妈会来这儿住的。
所以你有点害怕吗？
是，我有点害怕，有点紧张。但是我想，我就想问一下，怎么能跟我老婆婆的好好的交流啊，慢慢的习惯相互的融合呀。比方说，我喜欢看书什么的，我老婆婆也会问啊，你干啥呢？怎么你干啥呢？还有的时候，我那个，看手机，她也是，她也跟着来看。
所以你
有时候我做饭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看着。
所以你觉得有点烦，对不对？
是，你说的太对了。
姐妹呀，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都已经有十多年。
哦，结婚
已经有14年了。
哦，结婚十多年了，孩子也是上小学，对吗？
孩子上初中了，初二了。
你的婆婆今年年纪多大呢？
70岁了。
她还健康吧？
她还健康。
王姐妹啊，我觉得做媳妇儿的呢，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跟婆婆在一起。但是我常常说，我们要将心比心。你先不要去想婆婆。如果你跟你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妈妈年纪大了，她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你在做饭的时候她也会过来看看呢？你看书的时候她也会问你啊，或者是你看手机的时候她也会问你，你的妈妈会不会呢？
我妈妈不会。
你妈妈不会、
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我妈妈精神上有点毛病。
通常呢，我觉得老人，
我爸49那个，
是，通常老人家呢，我觉得他们都会，因为他可能对一些事情呢，像你说的强势，爱管闲事儿，但是对一些事情呢也好奇，比如说手机，老人家他没有玩过手机，他不懂得用手机的时候，他很好奇，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你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很重要。跟一个老人相处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把他当成孩子一样，他可能对很多的东西很好奇，哦，那你就告诉他，妈，现在呢，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需要手机，因为呢，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用手机打电话，哦，用手机看看东西，那你就可以解释给他听，我现在看的东西呢，哦，就是找一些资料，那在手机里面都可以找到，妈，哦，你看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吧。因为跟你婆婆的那个时代跟现在的时代是不一样，你就需要爱心，需要耐心的来讲给他听。那至于你看什么书呢？你说，妈，今天呢，我结婚这么多年，孩子不断的长大的时候，我也要看些书，我也要学习。你就告诉他，你说，妈，我在学习。
啊，
对，还有。当你煮饭的时候他来看你的话，表示他关心，但是呢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对不对？
对对，
那你就很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他说，妈，我们呢住在一个屋子下面，我们要坦诚的相处，所以呢我煮饭的时候，妈，你要不要帮助我？如果你累的话，那你就不用帮助我，你就好好的去休息，厨房就交给我，你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再不然的话，你喜欢做的话，下一次就让妈妈你来做，我就不做，你就跟他把事情讲开，分工也好或者怎么样，你讲了之后你也要问问他的意见，你说，妈，这样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你要听他说，你明白吗？
啊，明白了。
对，你不能说，哎，我是为你好，所以呢我安排你，你下一次做我就不做，这是你的想法，不是他的想法，对不对？
对，
那你就要问问他，妈，我觉得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要听听他怎么说。如果我们能够多听别人讲话，多体谅对方的话，相处就容易
啊，
不要把他当成讲话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假设，就是说，如果今天她是你的妈妈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或者是压力。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能够照顾，能够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也是一种福分来的，
是，对，
对吧？
对，
再加上你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啊，对不对？
是，
他学什么，他从你跟婆婆之间的互动去学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父母，
是，
所以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你不要担心
啊。
我知道东北人呐，是很直爽的，对不对？
对，但不都是直爽的那种人。
你婆婆是不是个直爽的人呢？你婆婆她是不是个直爽人呢？
对，我婆婆是一个直爽的人。
那有话就说，不要淹在心里面，有话就讲。这个话讲开了的话，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啊，是。
所以我很喜欢东北人，我觉得直来直往的，不要什么东西就藏在心里面不说，造成很多的误会。
是，
那你如果是真诚的这样的对待你的婆婆，哪怕有的时候在语言上面稍微有一点不恰当，你婆婆心里面也会知道，哎，我这个媳妇儿是为我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她心里面有数的。
是，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话，相处一定容易，明白吗？
是，明白。
所以为你跟婆婆的相处我们也祷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跟婆婆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是一个见证来的。
是，
好，那还有问题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姑娘她数学成绩不好，她理科不好，就是语文成绩挺好。我跟他说了，我跟他推荐了那什 就是有关逻辑思维的书。
嗯，
可是他总是说啊，我那个我数学基础不好。
嗯，
他不好，不爱学数学，觉得学数学很麻烦。
嗯嗯，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嗯，我想怎么才能让他对学数学有兴趣呢？
嗯，你女儿数学不好，但是她的成绩怎么样？及格吗？
嗯，及格。
及格。她在学习方面哪一方面比较优势啊？
就是语文了，文科比较优势。
嗯嗯，
不用补课成绩都很好。
嗯，那我觉得呢，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太贪心了，我们不要想把我们的孩子变成样样都是那么好。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他在文科方面他的成绩优越的话，那你就鼓励他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发展。数学不好的话，只要及格就可以了。你不要要求他数学也要跟文科一样那么好。再一次的说，将心比心，如果今天你对数学不好，有人要求你，你的数学一定要拿到满分的话，对你是不是一个痛苦啊？
是。
对呀，所以我们要看孩子，发掘他的优点，让他从优点方面去发挥。多一点欣赏女儿她能够发挥的东西。
是。
好吗？
好的。
嗯嗯。非常欣赏你今天来电话，去愿意多一点的去追求学习，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再次的祝福你能够照顾自己的父母亲，无论是公公婆婆或者自己的父母亲，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跟福气，所以为你们家庭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给我指导。
嗯，谢谢你的电话哈。
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哎呀，祖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
我是王姊妹。
是王姊妹。
哎呀， 打了好多次电话，终于和你打通了哈。
是，感谢神，感谢神呐、啊。
我20年我就听你的空中辅导，一直没事就就听哈，帮助很大。
你是从20什么时候你听的？
2000年，我那时候刚信耶稣。
哦，2000年的时候刚信主就听空中辅导啊？
正好同样就播到这个台。
哦，
我就听，有好多话，和你说，是的，现在就抓紧时间和你谈吧，是吧？
好。
就是今年的，过了年不正好是疫情吗？
是。
正好疫情的时候，在俺家门上来了一个，传福音的，他说，我说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来传福音。我说疫情你怎么能出来呢？我说要不随便出来，我没有接待他。
是
啊，那个因为疫情我也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我得说，如果是传福音，你可以到不信的地方，因为如果是你是正当的传福音，我因为必须是通过教会。所以说我那时我没有接待他，我那时打电话，
放
一个俺那个教会的一个张老师，我说来了一个传福音的，我说最好别接他家里去，还不要接待他。那个我又跟牧师说了，我说来一个传福音的，牧师说别接待他，不要他再到家里去。但是俺教会的长老呢，没有接待他。那个但是教会这个长老这个妻子，哎呀，他就说他是个真心耶稣的，就和他拥抱就哭了。最后，当时我觉得。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对呢，还是他做的不对？说实话，一直没有这个事，没有和他交通，我怕他不接受。他接受了，他接受他，和他用抱着哭，他是怎样做的好不？我没有接待他。
是，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些挣扎，你没有接待，但是呢，一个长老的太太呢，就接待了他，对吗？
对，
但实际上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来传福音的，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也不明白，也不认得他，所以说我恐怕是，一段了，还有些新传递的是，不明心思的人来哈，因为我是教会了那个，现在是一个，传道人，
是，
所以说我不随便接待他们，
是，
但是呢，长老的家里这个妻子呢，他接待他。我们为这个事我没有和他交通，是他做的不对还是我做的不对，我恐怕因为他接受不了，或者说我就一直就存在心了，我想问问这个事。
我觉得王姊妹呢，先不要去论断对还是不对，你做的没有错，对方做的也没有错。那首先呢，你说的在疫情这个情况，这个节骨眼呢，到人家家传福音呢，不是特别的好，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家都停下来了，就是尽量的不要接触不认识的人，对不对？甚至在疫情的情况之下都不要出门嘛，所以呢，小心不跟陌生人接触，这也是对的。另外呢，对方如果他真心的想传福音的话，在疫情之下呢，也应该用其他的方法传福音，那这个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呢，你说教会的那个长老的妻子接待了他，那也跟他拥抱了，那这个呢，我们也很难去评论，就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对啊。所以在疫情之下，我们能够小心的去面对事情是正确的。再加上今天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聚会，只能够在网上聚会啊，去听讲道。那这个呢，我觉得你做的也不是说不正确。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的缘故，自己就在那里胡思乱想，哎呀，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我觉得就不需要去评估这件事情了。
我就不用和他再解释了，是吧？
对，就不需要解释的。
好。
是。
所以说，我就没有和任何姊妹说，我这样对我说，我就一直存在心了。我就想着哈，这是空中辅导， 嗯，因为你这个我听了这么多年，我是对我帮助还得有一个问题。
嗯
嗯，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有三四年的时候，嗯，我们教会改教堂，改教堂呢，嗯，只是一个人拿5000块钱。
嗯
嗯，那个是教会了，必须是只是必须拿。当初呢，我没有。我没有，我是接的一个姊妹的。我当初我接姊妹的时候呢，我多的有点缺钱，我没有和丈夫说。
嗯
嗯，所以说哈，现在嗯，因为我是觉得他心里非常亏欠这个姊妹，我没有还上，因为小的丈夫也不知道。
嗯，
所以说我当我问一下，我当初我多的，嗯，是不是对是不对？当时我对这个姊妹我是亏欠，我知道了，因为好几年我没有还上。
哦哦。那现在就是说，你说教会呢，因为盖教堂，规定每个人都要拿5000吗？
每个执事。
哦，每一个执事在教会服侍的人，对不对？
哎，对，我是执事。
哦哦哦，规定每一个执事，每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对不对？
嗯
嗯嗯，我觉得这个规定有的时候呢，也让人很难做。像你的情况，因为你没有钱，所以你就跟别人借钱了，对吗？
嗯
嗯嗯。但是你到目前还没有还清，
哎，
但是你有还他，对不对？
我有还他，我没有还清。其实呢，因为家人，我没有和家人说，我恐怕他当初他也不愿意。
嗯，
所以说那我就按照教会的规定，我就这么做了。
嗯
啊，是的，现在来说是亏欠这个姊妹，我觉得呢，就是你，嗯，帮我祷告吧，求神预备吧，这个姊妹的钱必须要还上。
对对对对，你借了钱是一定要还，是正确的，只是你的能力有限的话，你要让姊妹就是明白。就是给你多长一点的时间，让你能够慢慢的把钱还上。那我是觉得呢，刚才说了，建堂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对不对？
嗯。
所以呢，教会的传道人应该在讲到的信息上面，应该鼓励大家有能力的，就是为了建堂，尽量的去任献奉献。但是呢，不应该死规定，在教会做执事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要这件事情两方面去看。如果你跟你的丈夫都是信主的，你们都在教会服侍，你们愿意参与这个这样的一个奉献，哪怕没有能力跟人借，也是你们夫妻同心的。去还这笔债。但是现在问题说，可能有一部分的执事，因为另外一半家里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不信主的缘故，如果你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或者是妻子的同意，自己在外面借钱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好见证啊。
嗯，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教会的牧者，就是说让弟兄姊妹凭着信心为建堂祷告跟奉献，而不是规定他一定定怎么样。因为我常常说，教堂教会我们盖起来了，但是如果在里面的弟兄姊妹聚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不好的话，只有教堂没有信徒的这个信心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嗯嗯，
对呀、啊。那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认为教会需要重新的来建堂，那这个是一个整体教会整体的弟兄姊妹的一个信心的功课，而不是某一些人。当然了，可能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是希望参与服事的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执事也好，先领头去做，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奉献去借钱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很好。
嗯嗯，好，我知道。
嗯嗯
嗯，
你的丈夫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不知道吗？他也信，他信呢。一般在服饰上，那个做工上同心， 特别在风险上不通神。
嗯嗯，可能他有他的顾虑，所以呢，
嗯，
我反而是你既然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你也应该跟教会的传道人在这一方面能够有一些讨论。我知道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建堂的奉献，但是这个不应该规定，而是心甘乐意的凭着自己的能力跟信心来奉献。那姐妹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女儿跟女婿的互动跟相处，也
为他们的婚姻祷告，
对，
嗯，
也为，
谢谢，
也为你的服事祷告，
嗯，
好吗？
嗯嗯，好的，
好，
谢谢，师母再见。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来自美国的谢姊妹，你好吗？
对，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请问是谢姊妹吗？
对。
哦，你是从美国打来的吗？
对。
哦，你在美国，美国哪一个省份呐？
光岛，你知道吗？光岛就是美国。
哦，美国的光岛，我知道，是是是，光岛，我去，对对，知道，你在那里是不是？
对。
嗯嗯嗯，好，那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啊，我听。但是因为在这边呢，有时候现在这边也不是天天听，就是不是天天听，就是阶段性有时候听，有时候没听见。
是是，在微信里面听，对不对？
对。
嗯嗯，好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哦，我说那个前就是我们俩吵架嘛，现在就是说好是比原来好一些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信念的问题。就是说一提是基督教他就来火。
嗯嗯，
他我现在问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韩国的基督教很多走得很偏，他说所以对基督教他是很反感的。
嗯嗯，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跟你的丈夫常常吵架，尤其是一提到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的时候他就很反感，对不对？
对。
嗯嗯，然后
比如说我的弟弟有时候去教会呀，他就想方设法把你车开不动啊，反正就是说他现在不能表啊，特别的反感，就是说有时候车不好啦，反正你拉进去不了，他特别开心这样的。
嗯嗯嗯，你自个儿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我信了9年了。
哦，你是在那个美国信的吗？
在美国开始信的，到后来就去了中国就学的。
嗯哦，是是是，所以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丈夫就对你信主有不满了，对不对？
其实他自己是个天主教徒。
哦，丈夫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就是进来说要我改信天主教，他说天主教就是马丁路德以后啊，原来天主教很多麻烦，马丁路德以后呢，天主教就麻烦就在基督教里面来的，天主教里面没有。
嗯嗯。那怎么呀？当你的丈夫，他说
香港，
嗯，
他说是香港那个闹事啊，不是韩国，这美国是基督教给钱的。他说他们觉得他的思想特别偏执，有他用比方就是说他，因为他特别喜欢中国的政策。
是，
我在这讲，我说不能是极端，我说中国你的不了解中国，你说中国好，我说你说中国好，你为什么不去中国一起住啊？他说哦，那我住在这里我的事业，他说。所以说，就反正就是为这个事，然后我觉得，反正你这讲那个你比如每天你也不要谈正经的事，也不要谈那个的事，
嗯，
他也不要他就不会吵架。比如说你谈的真心，就会吵架。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感情是不错的，只要不谈到信仰的问题，就不会吵架，对不对？
对，他现在说他说一谈清楚，哎呀，是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不同的那个。你的事情这么致命，这个他说你，我们俩住在不同的地方好，他生气了就这样讲。
他为什么觉得你非常的着迷呢？你花很多时间去教会吗？
没有花很多时间啊，他看得出来，我就是因为你看看我的家里面也没做什么事啊，
嗯，
其实我不是因为我去看新闻的，看美国的新闻，现在知道那个新冠病毒，我还有特别开心的，有紧张。就是我的爱好可能不是特别多，你知道吗？可能是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脑子有问题的，他的观点嘛，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但是我可能我自己也是有问题，因为他这样说，他说我有病理，他有病理，他说我改变不了他改变不了我。
是那个谢姊妹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不要想改变对方。当我们尤其是夫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心态去改变对方的时候，这个婚姻呢是痛苦的，而且呢两个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恶化。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你要放下改变对方的这个念头。你信耶稣，你说你信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你自己在当中你经历了神，你自己感受到在你的信仰里面你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你愿意好好的去跟随主，那这个呢我们要为你感恩。但是如果当夫妻两个人的信仰不同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要再讨论，因为像你所说的，一提到信仰的时候就会吵架。那你可能就会问，难道这样的话就让我的丈夫不信主吗？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觉得夫妻关系好是最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首先，夫妻两个人的互动，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建立在彼此相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把信仰放在一边。我相信你在微信里面听空中辅导也好，或者是听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也好，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如果你因为信了主之后，你明白你在婚姻里面的角色，你又能够做好你的本分，妻子的本分，妈妈的本分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丈夫会因为你信耶稣而开心的。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先不要一下子就跳到跟对方讲信仰。我觉得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就是，信了主之后经历了神的恩典，原来是这么奇妙的，这么宝贵的，我们巴不得把这个好的救恩跟家人分享。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操之过急了。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因为对方，你的丈夫，我不能说他完全的错，因为基督教信耶稣的人多，有的人信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呢信得不好，也有的人信到异端里面去了。所以一个不懂不会分辨的人，从外围去看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个信耶稣信的纯正的人，而他看到的都是那些有问题的，所以他就会批评。所以你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他讲信仰的话，一定会吵起来。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你先做好你做妻子跟妈妈的角色，然后呢，当你在家里面能够活出神给你的那种喜乐的生命的时候，去感染你的丈夫，去影响他。那你的丈夫从你的身上看到，我的妻子以前9年前他没信主的时候，他的确什么可能在他的心中的你跟现在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也会在那里纳闷，哎，我的妻子信主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当他有这样的好奇的时候，你在跟他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让他听得进去，明白吗？所以不要急，不要想改变对方。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顺着他，基本上顺着他，那个，但是自己做的好不好，的确是有时候也想做好一点，的确是做的不是太好，因为他那种人性的一个差异嘛，他都是认真啊、精益求精的那种人，因为他这种精益求精的人。也是很负面的，有些时候极端嘛。有时候就是说，哎呀，我现在 为什么感觉好像原来我都委屈他，现在他说什么我都非常信着他，也信着他，也信着他。就是在这青年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应该是做家务，可能原来上班的经验，女性现在突然一下到家里来，这个就是全家那个不全职的太太，好奇就是。因为孩子安定不下来，做得不好是做得不好。
嗯，所以
他好多事他都自己做，他说哎呀你做得不好我自己做。
可以啊，如果他觉得你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他自己做的时候呢，你也让他做，做完了你就可以欣赏他，你就可以鼓励他，你说的确这一方面你比我做得很好，谢谢你，你帮助我做了这些事情，你可以这样的去承认他在这一方面比你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夫妻之间的互动上面，谢姊妹，可能你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些技巧，而不是说我已经做了，但是你却认为我做的不好，然后呢你又做。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可以分工的，明白吗？
嗯，
不要要强，我觉得不要要强。
那要强就是说，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先做好你妻子的责任跟本分。当然了，你不能说我现在信耶稣了，什么都听丈夫的，那这个也不对。什么时候应该听，什么时候不听，不听呢也不是跟他对着干，而是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跟想法，不让丈夫受伤害。那这些呢都是要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明白吗？
哎呀，其实基督徒我知道这个要做的。有时候你好像自己幸福那种话，那种效果不明显。有时候说他让他生气难受，哎，两个人之间我觉得还有效果。
嗯，那更重要的是，姐妹呀，不要用我们人的方法。你既然信了耶稣，你也很想让你的丈夫信耶稣的话，你别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为丈夫祷告。你要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来。当你能够为他迫切的祷告，在生活里面又能够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来的时候，你的丈夫他不会反对你的，明白吗？
嗯
嗯，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好不好？
好嘞，好嘞，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你好好听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们夫妻能够彼此相爱哈。
相隔千里，却近如咫尺；从未相逢，却亲如家人。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这个热线电话，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就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借助你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懂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是的，主，你是最认识我们的那位救主，借助你的话语不断地更新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自己。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安徽的丁姊妹祷告。我们知道姊妹已经30多岁，还没有合适的男朋友，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姊妹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又怕神不为自己预备合适的弟兄。主，我们恳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让丁姊妹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比万有都大，又是全知全能的神，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不灰心的去依靠神，仰望神，更帮助姊妹不因着压力的缘故而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走进婚姻，让他在婚姻面前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主，去胜过一切的难处。 在主你里面去仰望神，孩子深深的相信主你必定会预备，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姊妹不单是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不单单是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弟兄，更让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姊妹而祷告，当婚姻来临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甚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妈妈。我们恭恭敬敬地把安徽的丁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我们在这里呢，也同样的把辽宁的王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当孩子听到王姊妹讲到很想跟婆婆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为着王姊妹向主献上感恩，因为她有一颗愿意与婆婆和睦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心。主啊，我们知道她的婆婆是强势的，姊妹非常的担心，求主你赐给姊妹智慧，知道怎么样与婆婆相处的时候尊重婆婆，跟婆婆互动的时候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也能够坦诚的沟通，能够多一点的从婆婆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相信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也能够坦诚的把自己的感受让婆婆知道，因为婆媳之间的相处是需要互相的体谅。孩子深深的相信，当姊妹愿意这样跟婆婆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相信他们的家庭就能够幸福快乐。也把姊妹担心女儿的学习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帮助这位姊妹不是一味的要求女儿的成绩，而是能够更多的去体会孩子的难处，更能够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经历神你的爱，能够活出快乐轻省的生命。我们同样的也把山东的王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感谢主你带领姊妹在教会服侍，在服侍上面也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智慧来面对一些决定，也让姊妹在疫情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有更多的爱心，能够去关心不能来聚会的弟兄姊妹，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打电话、微信，用这样的方法去牧养弟兄姊妹的灵命。我们也为着他们教会的牧者祷告，在建堂的奉献上带领弟兄姊妹能够有信心的拼信心的来奉献，而不是强求，让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神的信实，更不要让弟兄姊妹因为建堂的奉献的缘故而有压力。主啊，就求你亲自怜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把美国的谢姊妹她跟丈夫之间的互动相处也交在主你的手中，帮助这位姊妹除掉她要改变丈夫的这个想法，因为这是最愚蠢的方法，也是最没有效的方法，让他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活出温柔的生命，能够迫切的为丈夫祷告，有好的见证引导丈夫也能够认识主。主，求主你赐给姊妹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在婚姻家庭这方面有难处的话，千万不要客气，一定要跟我们保持互动，把你的难处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